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1月21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系今日嘅新闻提要。中国报新型肺炎病例系继续增加，世卫考虑宣布国际紧急状态。一个卫生研究机构正喺度研发新型嘅肺炎病毒疫苗。美国财长话，同中国第二阶段贸易协定可能唔会全部取消关税。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7个月，星期一是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的事件半周年，有网民在事发地点之一元朗西铁站发起集会，要求当局彻查事件真相。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国政府星期二1月21号证实，截至到星期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增加到291宗，其中有270宗集中在这种病毒最初爆发的地方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其余分布在中国全国很多地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提供的资料，北京市有5宗，广东省14宗，上海市2宗。这个传媒引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讲法，说国内3省区和市报告说新增病例77宗，湖北省72宗，上海市2宗，北京市3宗。另外9省市区报告新增疑似病例有27宗，广东省有4宗，四川省1宗，云南省1宗，上海市7宗，浙江省10宗，安徽省1宗。目前春节临近，亚洲交通处于高峰期，数以百万计的旅客都在度从各个地方翻屋企过年。中国有关当局证实呢一种新型病毒可以通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研究机构正在针对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爆发的新型肺炎病毒进行疫苗研发的工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弗契表示，正在进行研发疫苗的初步阶段，可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会展开第一阶段的临床试验，1年多之后才能够取得疫苗。弗契还指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还有很多的问题，情况在演变，很难预测最后会变成怎样，但是我们必须非常严肃来看待。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疫苗科学家彼得·霍德兹表示，德州、纽约分处及一组中国的科学家亦都在研发疫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二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付在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安倍晋三在东京表示，一个专家团队将会负责密切观察情况，并制定隔离措施。
中国では引き続き患者数が増加しており、一層の警戒が必要と。
安倍晋三话：随住中国冠状病毒患者数量持续增加，我们需要更加谨慎应付。因此，根据今日决定的应对政策，厚生劳动大臣和其他相关部门的首长将会致力进一步加强在海岸线的隔离措施。我们将会查明在日本被怀疑感染的患者的情况，我们有稳定的检查系统，在国际上进行密切合作，并彻底收集传染病状况等信息。在美国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表示，依然有待达成第二阶段协议，不一定会取消美国现有针对中国所加征的所有关税。北京一度将美国取消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的关税作为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先决条件，但美国未有接受这个条件。美国认为，鉴于中国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长期拒绝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所作出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要促使中国履行承诺和减少中国对美国损害的重要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团队在星期一1月20号抨击针对他的弹劾是对宪法的严重歪曲，并声称特朗普在 向乌克兰施压，要求启动对佢嘅政治有利嘅调查，问题上绝对冇做过任何错误嘅事情。特朗普总统嘅律师话，民主党议员推动弹劾同埋罢免呢位共和党总统，并唔系为咗查明真相，而系试图以某种方式推翻2016年当选总统嘅结果，并干扰佢喺2020年竞选连任嘅选情。参议院针对特朗普弹劾审判嘅实质性审理程序，将会喺今日星期二开始。成千上万拥枪支持者星期一在维吉尼亚州州议会大厦外和平集会，抗议州议会提出严控枪支法案。虽然较早前担忧集会期间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但到截至集会结束都未有发生这类事件，亦都没有人被逮捕。在集会现场的记者表示，整个气氛都是欢乐的。示威者高喊美国美国，很多集会者身穿写有支持特朗普总统口号的衣服。在集会前，利士满州议会大厦周边加强了保安。被击毁的乌克兰客机上的11位乌克兰籍遇难者的棺木，星期日抵达基辅。这一架客机是从达兰国际机场起飞之后，被伊朗部队误击坠毁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高级官员到场接收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9名机组人员和2名乘客的遗体。在1月8日的袭击中，还有其他165个人遇难。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是美国联邦法定假日，为了纪念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而设立。马丁路德金是美国民权运动中主张非暴力抗议种族歧视的主要领袖，曾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首先报道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7个月，星期一是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半周年。有网民在事发地点之一元朗西铁站发起集会，是要求当局彻查事件真相。亦都有8名721事件的伤者星期一入禀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在事件当中没有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有立法会议员说，721事件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事件之后香港人不再信任警队，而警黑勾结的嫌疑亦都挥之不去，希望透过伤者入禀法院还原事件真相，以及还伤者一个公道。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地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元朗721事件半周年元朗西铁站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以及集会最新情况是怎样？
是，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喺元朗西铁站下低嘅，即系巴士总站嘅交汇处嗰度嘅。咁其实而家咧就系有几个嘅区议员咧就发起咗一个嘅即系放映会啦，同埋一个嘅721事件半周年嘅集会。咁咧就睇到现场咧就有即系几百人参与啦，会睇到咧好多都系年轻人嚟嘅，佢哋好多都着住黑衫黑裤啦，戴上即系黑色嘅口罩。咁其实咧都睇到咧而家有好多嘅年轻人咧就喺呢个嘅即系西铁站嘅巴士总站呢个嘅墙壁上边咧，都贴紧一啲咧系有关即系721事件一啲嘅海报啦、标语啦，同埋一啲嘅因为而家都临近呢个农历新年啦，都贴咗一啲嘅即系挥春啊咁样样嘅。其实咧整个集会咧都係咧和平嘅，咁同埋咧都係喺集會上面咧都有播放一啲嘅新聞嘅紀錄片啦，就講翻721事件即係當晚發生嘅情況啦，同埋咧亦都有即係好多嘅即係事件嘅一啲嘅譬如係遇襲者或者係啲街坊咧，佢哋都分享翻即係當晚即係嘅情況咁樣樣嘅。咁同埋咧都訪問咗一位咧係元朗嘅原居民，係一位即係化名陳小姐嘅元朗原居民咧。其實佢就話當晚咧佢即係都有去到港島區嗰度參加咧係民陣發起嘅 721嘅遊行，咁之後咧當晚咧即係未翻到元朗之前咧，已經咧係即係收到一啲嘅消息咧，就知道元朗西鐵站咧有即係襲擊嘅事件，但係佢話當其時咧唔知道即係警方嘅處理手法咧係咁荒謬，同埋佢當其時咧知道咗即係警方喺即係接報之後39分鐘先到場啦，咁同埋咧都咧冇咧係即係拘捕任何人，亦都即係知道咧係有兩名警員咧即係到即係巡邏嘅期間到咗元朗西鐵站，係睇到有白衣人去襲擊市民嘅時候咧，嗰兩名警員咧係冇即時去即係幫助或者係保護市民，就轉頭就走。咁佢就話咧，作為一個原居民咧，其實係佢咧係對警方嘅做法咧係感到憤怒嘅。咁同埋咧，佢睇到咧，即係呢半年以嚟咧，其實即係元朗嘅居民咧，其實對於事件嘅嗰個應對嗰個態度咧，佢都睇到係即係覺得好似即係有啲嘅淡化咗咁樣樣嘅。咁但係咧，佢自己咧就話佢係唔會忘記呢一件事，同埋希望咧就係即係要成立呢個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去即係徹查呢個事件嘅真相，同埋即係佢話佢對警方嘅信任咧已經咧係即係跌到即係完全唔會再信任警方啊。咁同埋咧亦都睇到即係即係警方處理事件嘅一個荒謬咧。咁其實即係都已經係即係完全咧係有一個失望喺度嘅。咁睇到咧就係而家咧就係好多嘅即係市民咧喺度圍觀緊一啲嘅即係喺牆壁上邊即係張貼一啲有關721。即係標語嘅年輕人啦，咁其實集會咧去到而家咧已經係差唔多係即係一個差唔多係即係接近兩個鐘頭啊，咁其實咧可能到晚上10點咧個集會嘅法定時間咧就會結束㗎啦，咁其實咧而家咧都仲未咧係有即係市民咧或者係一啲嘅示威者係衝出馬路啊，或者係做其他嘅一啲嘅即係違法嘅事情啦咁樣，咁亦都冇衝擊嘅事情發生。都睇到咧，有唔少嘅中學生啊、家長啊都有參與嘅。咁其實今日即係集會咧，都係相當之和平。咁都睇到咧，即係都聽到好多嘅市民咧，都喺度咧高呼緊啲口號。咁去聽下咧，即係頭先即係集會高呼口號嘅一啲嘅情況咁樣樣嘅嚇。
湯雲，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和林卓廷星期一就召開記者會，公布一段是從未曝光的721事件短片，是怎樣反駁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較早前接受電視台專訪的時候對721事件起因的講法呢？
係咁，今日係元朗721白衣人冇差別襲擊事件半週年。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同埋尹兆堅同三名721事件嘅傷者就喺立法會召開記者會，針對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較早前接受電視台專訪嘅時候表示，元朗721事件係有人帶示威者到元朗牽引而發生嘅。咁民主黨喺記者會上面咧就首次公開咗一段由市民拍攝並且提供俾佢哋嘅片段，反駁江永祥嘅講法。尹兆堅就話：片段顯示元朗站裏面嘅白衣人以木棍等嘅武器襲擊市民，早喺721當晚嘅10:41已經開始，有市民係受傷頭破血流。但係林卓廷咧就喺10:45先到達現場，根本咧就唔係江永祥所講係有人帶示威者到元朗站引致襲擊事件。佢呼籲江永祥盡快向事件嘅所有受害人道歉，同埋收回有關嘅言論嘅。聽下尹兆堅點樣講。
無論是藍絲陣營以至我們的警方呢，是不斷去到嘗試扭曲721事件的真相，將他們無能、卸責，甚至乎是涉嫌可能跟一些黑勢力呢有串通的行為呢去到漂白，甚至將個責任委過於人，推去傷者去攻擊林卓廷以至我們身邊的傷者，是咎由自取的，甚至是挑起事端的，這個是完全違反了事實，所以我們會有一個交代。
是的，那有8名的721事件的傷者星期一入禀法院控告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主要原因是什麼呢？還有事件對警隊的聲譽造成什麼影響呢？
是咁，元朗721事件傷者之一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在記者會上表示， 事件中一共有8名嘅伤者，星期一向法院入禀民事诉讼，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指控警方喺事件中冇履行职责保护市民，就事件导致多名无辜市民受伤，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并且希望透过这次的入品可以还原事件真相和追查警方在事件中的部署和责任，期望法庭可以彰显公义，还伤者一个公道。林卓廷说，八名伤者一共是索偿大约270万港币，即大约35万美金，他感谢612人道基金的支持和无惧恶势力作挺身作证的一些证人。林卓廷也批评7月21号当晚警方一早就收到情报，居然是蓄意纵容黑帮无差别袭击市民，是没有防御、没有阻止，也没有拘捕，是违背了警队条例第10条警队的责任，包括是维持治安、防止刑事罪和犯法行为的发生，和侦查刑事罪和犯法的行为，阻止损害生命和损毁财产，拘捕一切可合法拘捕又有足够理由予以拘捕的人，和普通法警察履行保护市民的责任。林卓廷表示，事件案件至今半年只是有7个人被检控，令人强烈质疑警方只是拘捕小部分虾兵蟹将作为交差，但是就放生了这些主谋。林卓廷又说，721事件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事件之后香港人不再信任警队，警黑勾结的嫌疑也都是挥之不去，挥之不去的。听下林卓廷怎样讲。
我们认为今次事件是一个赤裸裸的警黑勾结，721事件亦都是香港历史的分水岭。由那天开始，我们香港市民已经不再信任香港警队，亦都是强烈质疑警黑勾结这个指控是应该成立的。我们希望透过今次的入品呢，是追寻一个这么重要的历史的真相，逼警队出来交代事件，亦都要为我们这么多伤者呢和香港市民讨回公道。
是汤云啊，咁721事件伤者林女士咧就出席咗记者会，佢讲述事件对佢其实系造成咗咩嘅影响咧？
咁有份入禀控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嘅林女士喺记者会上表示，721事件至到而家已经半年，佢仍然系未走出事件嘅阴霾。佢记起当日嘅事件嘅时候，仍然咧系令佢不禁落泪噶。林女士就話，當晚佢係參加完7月21號嘅港島遊行之後，搭地鐵翻到元朗西鐵站嘅時候，車門一打開就有好多年輕人衝入車廂，表示有好多黑社會分子喺樓下打人。佢喺好奇心驅使之下，就去樓下嗰嘅即係月台樓下嗰度去查看一下啦。咁佢行到去樓梯嘅時候，就見到好多人攞住木棍同埋藤條嘅白衣人去追打市民。佢喺驚慌之下咧，就即刻咧就掉頭走，但係咧就喺樓梯嗰度跌倒，引致佢咧後腳筋咧係發炎。原本行動自如嘅佢咧，膝頭哥亦都動咗手術，而家咧就以輪椅代步，同埋患上咗創傷後遺症，需要睇心理科醫生同埋服用精神科嘅藥物，夜晚咧都唔能夠咧係瞓得著覺噶。咁聽下林女士點樣講？
見到好多老人家、細路仔都係咁，俾你嚇到好驚好驚，我都唔知點做，即係見到即係我翻到屋企都冇辦法平復到我自己嘅情緒，每一次講起咧，我都好唔開心。即係我覺得咧，啲警察咧亂曬龍嘅，基本上唔係嘅嘢，佢就喺度亂咁講。但係我哋可以點啫？就喺度俾佢屈咯。基本上我去嗰時，林卓廷都未到，我仲到先過佢。到我跑翻上去，應該係10分8分鐘之後，佢哋架車先到嘅。咁你話有咩道理要話係佢帶人入嚟咧？咁我哋翻屋企有罪咩？有錯咩？
系啦，汤云啊，咁另外一位721事件傷者蘇先生對警方調查721事件嘅處理手法有咩不滿呢？
係咁7月21日當晚喺元朗雞地遇襲嘅休班廚師蘇先生就係自行聘請律師入品。佢喺記者會上表示，當日佢嘅背部俾白衣人用藤條打到遍體鱗傷，而家咧傷勢已經係復原。佢認為警方指7月21日嘅事件嘅起因係有人帶示威者到元朗站牽引，係非常荒謬嘅講法，因為佢當日遇襲嘅時候早喺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到達元朗之前，而且事發之前咧，佢係唔認識林卓廷噶。蘇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最近警方經常高調咁樣召開記者會，話堵破咗多個涉及爆炸品、槍械等嘅團伙，但係七二一事件到而家半年只是檢控了7人，而且他在案發之後半年警方仍然未聯絡他去警署認人，質疑警方是沒有盡力徹查事件的。聽下蘇先生怎樣說。
回顧回你現在成日說什麼又拉到又倒破啲炸彈啊，又有槍啊，跟住有些純粹是經過影到戴住口罩都拉到啊，那如果他就是真的可以做到這些的，那為什麼721的事件他又做不到呢？那究竟就是令人懷疑是他不做啊，還是他真的做不到有那個困難呢？即係你問我，我覺得佢純粹係唔做咯，或者係好懶咁樣去做咯，好慢咁樣做，純粹係想淡化件事，拖延，令好似一來我哋呢啲受害者根本我都話認人，其實我老實講我係好難認人嘅啦，因為始終過咗半年，我到而家都仲未進行認人手續。咁你而家到可能你而家再揾翻我認人，我係冇我自問我都係認唔到噶啦。點認得下過咗太耐啦，始終你都開始唔係好記得啲人嗰啲樣噶啦，已經。
不過蘇先生又話，無論警方點樣處理，都冇可能淡化721事件。佢認同呢一次事件係香港歷史嘅分水嶺嚟噶。再聽下蘇先生點樣講。
嗱，我覺得淡化就冇乜可能嘅，因為始終呢件事係啦，正如阿林議員頭先所講，係真係喺香港史上面其中一件好大嘅事情，即係就等於你過咗咁耐，啲人都唔會忘記沙士啊或者金融風暴之類嘅啫嘛，係唔會忘記嘅，呢件事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
好啦，唔該曬湯慧雲，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地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根据路透社1月20日的报道，世卫组织在星期一表示，星期三将会召开一个专家紧急委员会会议，评估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的爆发是否构成一种国际紧急的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会议召开之前，这种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1月20日的最新报道说，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1月19日宣布，有一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者陈某，男，89岁，2020年1月13日发病，1月18日因严重呼吸困难入院救治，1月19日2:39抢救无效死亡。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频发失性早搏等基础疾病。报道援引该委员会的话讲，截至1月19日24时，该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的25例，死亡4例，目前仍然在医院治疗的169例，其中重症35例，危重症9例，患者都是在武汉市定点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中国新华社话，目前这个病毒已经蔓延到武汉之外的地区，在确诊的224例当中，除了武汉198例外，北京5例，广东14例，疑似病例7例，涉及省市包括四川、云南、上海、深圳、香港、广西和山东等地。截至到1月20日18时，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说，要坚决压制疫情蔓延势头。目前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海外确诊病例是日本1例、泰国2例、南韩1例。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已经并且正是采取措施严控并且及时处置这种疾病的传入。报道显示，就连加勒比地区亦都行动起来， 泛美卫生组织同世卫组织共同敦促位于加勒比地区以及全球成员国强化对疫情的监测，及时发现异常的呼吸性健康事件。黄炎中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主持全球卫生治理圆桌论坛。他在1月15日发表的文章之中表示，目前发现的这种病毒，它的危险程度似乎并没有当年的 SARS 那么严重，不过大众依然担心它在亚洲爆发的范围会比较大。黄炎中还说，中国政府当年应对 SARS 的最初做法是掩盖而不是采取行动，这次中国政府的反应比较迅速，不过国际卫生专家担心中国政府对疫情的公布最初还不是十分及时。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说要坚决压制疫情蔓延的势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刚刚卸任没多久的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说，台湾选举之后他没有见到中国有欲望要改变目前对台湾施压的做法，但他认为北京当局不同蔡英文对话是一个错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上个星期在大选当中以压倒性的票数赢得连任，在胜选演说当中他提出与中国互动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关键基础，并且重申他对维持台海现状的承诺不变。不过中国国台办仍然坚持一国两制以及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强调台湾选举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在1月16号美国圣母大学基欧全球事务学院刘氏亚洲研究所就台湾选举结果举行座谈会，薛瑞福在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或者有少数的人认为蔡英文连任之后北京必须跟他打交道，不过他说陈水扁连任总统后北京亦都没有这样做。他说他们不会显示任何的迹象，在传统上涉及到台湾的时候有非常之微妙非常之灵活的广泛工具箱。因此薛瑞福表示他猜测大选之后可以看到北京维持选前相同的手法相同的压力挖走台湾的邦交国，或者是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等等，而不会跟蔡英文对话。薛瑞福说，再一次我们是未有看到有关欲望要改变这个轨迹去坐低下来跟蔡英文谈，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错误。在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压的大前提底下，薛瑞福提到台湾在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下的角色。薛瑞福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明确指引的伙伴，美国寻求推进这个伙伴的关系，由于台湾站在中国威胁的最前线，美国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大家是希望台湾至少能够维持这条的防线，守住他们的地位，守住他们的事实独立，应对他们眼前的立即挑战，以便他们能够有更好的地位来处理印太地区更加广泛的挑战。薛瑞福表示，美国在台海的利益是希望两岸通过和平和外交的途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虽然美国对台军售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刺激物，不过军售和美国对台湾的安全协助并不是为了支持台湾任何党派的政治议程，而是为了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对话的环境，尤其是要给予台北信心，令到他们能够坐低下来在谈判桌上面的时候没有一把枪是抵住他们的头。薛瑞福表示，他们的军售在促进台海两岸对话方面有非常好的记录。他还说，包括1992年老布殊售给台湾的150架 F-16 战机之后，两岸在新加坡的会谈，2001年小布殊政府最大一笔的军售之后没多久，两岸即进入世贸组织，2008年64亿美元军售之后，两岸即签署的贸易协议。过去几次在美国有重大的对台军售之后，两岸关系都有显著甚至是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台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薛瑞福说，冲突的风险总会是有，如果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必要防卫，就可以防范中国所作出的武力行动的决定。美国国防部的目标是要将这个可能的情况尽可能推迟，创造更多不确定性来提高解放军动武的代价。 美国亦都会持续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做法，保持这个海域的开放。毕竟台湾海峡本来就是国际水域。对于薛瑞福先前提到北京对台湾施压的另外一个途径，挖走更多的台湾邦交国，不得不令人一啲是有联想到，如果北京将台湾的邦交国是挖光到一个都不剩，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圣母大学基欧全球事务副教授马佳士随后提出了这个假设性问题，亦都提醒北京想清楚，这样做可能会带来风险。他说，如果将台湾或者是大家应该讲的更得清楚的，如果将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全部挖走会是怎样？
好啦，咁听过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报道之后咧，亦都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农历新年人口大迁徙，加重病毒恐慌，世界好多国家系紧急行动。新型肺炎疫情继续扩散，北京公众警觉明显升高。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判刑13年半，中国反腐运动合法性再受关注。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国新型肺炎病毒扩散，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他们纷纷在机场、火车站、公路等交通要道设立体温检测，对可能携带这种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人进行检测。中国当局已经证实，中国境内感染这种新病毒的人数接近300人，而且已经有6人死亡。这种不明肺炎是从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爆发的，目前正值春运繁忙时刻，数以百万计的旅客奔向四面八方，公众对病毒和扩散和传染症出现恐慌。美国在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三藩市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入境口岸都增加了病毒检测设备，对来自中国的旅客，特别是来自武汉的旅客进行检查。美国疾控中心说，他们已经研发一种可以诊断出这种新型病毒的测试方法，准备提供给国内和国际合作单位去试用。在湖北武汉发源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星期二继续扩大，死亡病例新增2宗，增加到6人。当局加大防控力度，北京、广东、云南、上海、山东、浙江等地相继发现多宗病例或疑似病例。中国医学权威人士证实新型肺炎确实是有人传人的情况，相关讨论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疯传。台湾总统蔡英文20号接受年代电视台节目专访时表示，只要有助两岸和平稳定，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基础上，愿意与对岸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任何形态互动都可以考虑。蔡英文在三立电视台的节目上还指出，希望对岸对于这种选举结果能够好好坐低下来去想一想，甚至检讨过去一段时间在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蔡英文还说，同样道理，台湾方面都会好好思考选民透过这次选举所表达的意志，如果转化在两岸政策里面，一方面传达台湾人民意志，同时继续维持两岸和平与稳定。有评论人士认为，台湾这次选举是美国或中国代理人之争，不过蔡英文表示这种讲法有点过了头，他认为真正的意义应该是台湾人民希望维持自由民主的价值。欧盟贸易专员霍根星期一1月20号表示，欧盟希望在今年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保护外国投资并扩大投资市场准入，但强调不会在协议上让步。霍根在由欧洲工商联合会举办的会议上表示，欧盟希望看到中国在开放市场方面取得具体的进展。他还说，中欧投资谈判是与中国重新平衡关系的一个关键工具，我们正在就这件事进行谈判，欧盟不会妥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目前正在中国武汉市考察新型肺炎疫情，并认为目前有证据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着有限人传人的情况，中未有明确证据表明持续地人传人。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朱华臣表示，有医护人员感染就可视为超级传播者已经出现。如果出现家庭聚集性病例、医院内感染或者社区性爆发，就可以高度去怀疑有人传人的可能性。路透社1月20号报道，世界卫生组织1月20号表示，星期三将召开一个专家紧急委员会会议，评估冠状病毒肺炎在中国的爆发是否构成一种国际紧急状态。中国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名判处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万云伟有期徒刑13年半。国际机构律师会星期一发表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2153名亿万富翁的财富超过了全球六成人口的财富。泰国最高法院裁定反对派未来前进党被指控的反对君主制罪名不成立，该党因此逃过被解散的命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即将在1月21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虽然美国和中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有助于消除全球经济最大风险，但也有分析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五成的机会是会在第一年破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将对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10月的 3.4% 小幅下调至 3.3%， 并且对2021年的预测从 3.6% 下调至 3.4%， 这些数字仅是略好于2019年的 2.9%。 去年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IMF 下调全球经济预期主要反映出它对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前景的评估。印度信贷萎缩，再加上银行之外金融业面临压力，导致印度内需放缓的程度高于预期。 IMF 预期印度2020年经济增长率是 5.8%， 下调幅度达到 1.2%， 是被 IMF 下调幅度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此外，智利的社会动荡和墨西哥投资持续疲弱，亦都导致 IMF 下调了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IMF 预计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仅仅是 1%， 不及去年10月预计的 1.3%。 IMF 又表示，美中两国达成初步贸易协议有助于激励市场的人气，这些可能预示贸易和制造业活动会在没多久之后促体反弹。IMF 又说这些初步企稳迹象可能会持续下去，最终能够强化仍然具有韧性的消费者支出和已经改善的企业支出的连接。 IMF 由此将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率上调 0.2 个百分点至 6%， 主要得益于美中贸易协议调低了部分的关税，并且取消了原定12月15号生效的针对中国消费品加征的关税。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增长似乎已经触底，但还看不到反弹的迹象。从贸易紧张到气候变化等各种风险使到经济情景仍不确定，他说他们还没有到达转折点。虽然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有助于全球经济的企稳，但一些分析人士对这份协议的持久性感到担忧。管理咨询公司 IMA Asia总经理理查德·马丁表示，美中贸易协议有 50% 的可能性能够渡过第一年，但渡过第二年的机率将下降到 25%。 他又说协议可能破裂的有两个原因，一是过去政府主导的贸易成功案例有限，另外就是协议自身包含令到美中放弃协议的条款。马丁在接受美国商业电视频道 CNBC 采访的时候说，在政府控制贸易流动方面的纪录非常之差，这些就是他们现时所处的状况。他又说，如果双方出现争端，该协议基本上允许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来到决定中国合适违反协议，并且施加他想要的任何的惩罚，而中国就可以退出协议作为回应。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定于1月21号至24号在达沃斯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并且发表演讲，中国副总理韩正亦都将会出席，但是特朗普的公开行程之中并没有和韩正见面的安排。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定签署之后，欧盟贸易专员费尔霍伊根1月16日作出反应。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治星期四引述他的话讲，美中贸易协定当中包含的某些条款可能在大飞机销售上有利于波音飞机公司产品，而牺牲了欧洲空中客车的销售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签署贸易协议之后，欧洲股市涨跌互见，同时欧洲企业纷纷呼吁欧盟对中国强硬起来。路透社在上个礼拜四报道，代表35个国家企业联合会的欧洲工商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对欧洲设限最多的主要交易伙伴，富华投资障碍无数，合资要求严格，政府采购对欧洲公司关闭。尹俊申是美国西东大学斯德尔曼商学院国际专案负责人兼管理系的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得到缓和，应该是对大家好的事情，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对欧洲并不有利，总体上应该是这样看的。当然第一阶段协议很多问题还未有解决，因此现在过分担心都没必要，这个协议还是局部性，对欧洲不会有负面影响，如果认为影响到欧洲，可能是一种过分的解读。不过霍伊根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表示，目前尚未对协议详细分析，一旦欧盟认定协议侵犯欧盟贸易权，就会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欧盟不会挑起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当然会为自身经济利益挺身而出。尹俊申表示，欧洲如果担心，那就涉及到世贸组织设定的规则，有关规则运行了这么多年亦都需要修正，这个是下一步需要讨论的事，因此不能够表明中美达成贸易协议就代表了新的世界贸易规则，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因为现在中美贸易的真正核心，例如中国的制度和机制上的改变问题都还未有讲到。除了欧洲之外，澳大利亚对美中经贸协议签署都表示忧虑的。澳大利亚新闻战线援引有关人士的话讲，美中经贸协议中开列了美国希望得到320亿美元的牛肉、棉花、海鲜等等商品的出口。既然是这样，澳大利亚出口商又怎能够没有损失呢？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外交与政治关系正处于谷底，美中经贸协议为澳大利亚带来的压力尤为明显。路透社上个礼拜四的专栏文章说，美中经贸协议终于具体讲明了中国承诺购买几多美国大宗商品，这样一来，中国和它的头号大豆供应国巴西的贸易关系将可能出现变化，但是协议中所讲的大宗产品的采购数量和种类目前还是未知之数。马来西亚官员亦都忧心重重的，美中经贸协议的签署将冲击马来西亚对中国的棕榈油出口，并预计2020年马来西亚棕榈油出口收益将会减少，原因是中国将会增加购买美国大豆的份额。尹俊申表示，中美目前讲到的政府采购，例如农产品采购等，仲都是相当周边的问题，中国的生产和贸易体系需要来一个结构性的改变，这个是接着下来的第二轮谈判有可能触及到的问题。美中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就得出结论的东西，例如扭曲现行国际市场规则，可能仲是为时过早，过分忧虑似乎没什么根据。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四援引商业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迪安尼斯旺克的话讲，美中经贸第一阶段协议大大缓解了大家曾经预计的对华贸易战升级趋势，大家松了一口气，这个亦都是对增长的极大推动。 该报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期受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利好影响，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缓慢稳步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星期五在台北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在2020年的主题定为真朋友真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力英杰在一场回顾美国在台协会纪念美国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公共论坛致开幕时时说，真朋友真进展这个概念听起来或者简单，但是不应该忽略它在当前背景下所具备的重要意义。李英杰说，有些国家会以友谊之名行支配与操控之实，他们口称互惠却力行勒索，行销到海外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麻烦问题。李英杰说，与之相比，美台过去40年来所共同建立的友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说，我们用来定义自身利益的不单只是金钱符号，或者是利益是否会与当今的全球趋势以及观点相符一致。相反，美国与台湾是真诚的投资彼此，希望看到彼此成功并缔造一个共同的未来，这个就是所谓的真朋友真进展。美台之间还将在2020年推广所谓的人才循环大联盟计划，致力促进台湾、美国及其理念相近国家之间的人才交流、人才培养，并为人才建立人脉网络。力英杰直言不讳地将话锋指向中国，相较于中国企图挖走台湾人才，美国在这里做的则是通过人才流通帮助台湾劳动力在数字时代更加国际化。力英杰透露，美国和台湾将在2020年突破台湾外交空间中的种种限制，在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下举办创纪录的11场工作坊，不单止每场都有新加入的第三方伙伴日本共同主办，亦都会有第四方伙伴轮流加入主办行列。例如今年第一场有关可持续物料管理的工作坊将有荷兰参与共同主办。另外，美国和台湾计划在美台以外的地点举办工作坊活动，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个邦交国。李英杰没有透露是台湾的哪一个邦交国。李英杰祝贺台湾上个星期六顺利举行大选，他呼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蔡英文总统的祝贺支持，称对于其他追求民主、繁荣并致力于提供人民一条更好的道路的国家，台湾应该树立杰出榜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胜选后在1月12号上午立即接见李英杰，他表示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台湾和美国在安全、经济以及共享价值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彼此已经从双边伙伴关系升级成全球合作伙伴。另外，针对这一次选举期间出现的假新闻与网军的问题，台湾数位政务委员唐凤在星期五的这一场论坛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台之间将继续合作。唐凤说，在二月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技术挑战的活动，去结合印太地区和全世界对网络不实信息和网军议题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调查报告记者，透过研究台湾选举前后的具体实际的资料，找出未来如何达到就事论事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台北报道。
美国政府和军方将美国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视为赢得大国竞争的一项关键因素，但很多国会和防务专家担心白宫继续强调费用分摊可能损害美国和盟国的防务合作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2018年颁布的国家国防战略视中国以及是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作为应对措施，国防战略提出一方面要继续提升美军的杀伤力，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和盟国以及伙伴国的防务合作关系。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美国三任国防部长频繁访问欧洲以及是印太地区，谋求稳固以及是提升军事同盟，并且打造新的伙伴关系。二 现任防长埃斯帕明确咁表示，印太地区系美军嘅主要行动区。自从去年七月上任以嚟，佢两度访问亚太地区。不过，响唔少嘅国会议员以及系防务专家睇嚟，埃斯帕去年十一月对首尔嘅访问突出显示咗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努力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继续公开要求费用分摊两者之间嘅矛盾以及佢可能导致嘅危机。埃斯帕十一月十五号响南韩国防部长共同记者会上边曾经表示，南韩系一个富裕国家，能够亦都应该付出更多帮助抵消防务费用。而在几日之后，南韩同美国官员有关防务费用分摊一轮的谈判宣告终止。在1月15号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国防部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威胁举行的新年首场听证会，军委会海军与军力投放小组主席考德尼表示，特朗普政府在美韩防务关系上面的做法不单只是自我矛盾，而且有违国会的意愿。考德尼表示，他们是看到这个政府为了争食而斗，而要求是南韩五倍提高给予美国的防务支出，这种做法是几咁不协调。国会提出增加在该个地区的投入，这个同大家所看到的政府政策是脱节。前美国国防部分管政策的次长弗鲁鲁亚在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表示，南韩已经为军事同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不应该强求首尔付出更多。弗鲁鲁亚表示，和接纳美国驻军的其他盟国相比，南韩是付出最多的国家之一，不理是在经费支出还是在军事合作方面，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军委会共和党人兰伯恩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不愿意评论特朗普政府是否过分要求盟国分担更多的费用，但是他认为美国是有必要认真审视费用分摊的问题。兰伯恩表示，他只是认为美国是应该审视所有的因素，金钱当然是其中之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们是没有限额的预算，他们是需要确保大家都分摊相关的费用。美国国务院分管政治军事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在1月8号曾经表示，美韩即将就防务费用分摊开始第六轮的谈判，他说双方在前一轮的谈判之后所取得的进展。这位官员还说，虽然有关的磋商是遇到了挫折，美国和南韩的同盟关系依然是坚如钢铁，并且警告任何敌手不要误判美国的东亚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一位高级官员说，中国政府舰船每日都进入尖角诸岛附近海域，而且平均每个月三次进入领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中国称尖角诸岛为钓鱼岛，并声称对之拥有主权。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表示，中国显然企图最终以武力强行夺取尖角诸岛。河野太郎说，他们强烈关注中国继续企图单方面改变东中国海，尤其是尖角诸岛附近海域的现状，并以中国海军或属于准军事部队的中国海警队的武力实现这个企图。本月较早时候，五国大楼官员重申美军会帮助日本保护尖角诸岛的承诺。河野太郎说，目前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史上最强，能够有力压制中国强行侵占日本岛屿。此外，日本亦都在提高自卫队的备战能力，包括部署更多能够提供情报和实施监控的巡逻船，建造新的驱逐舰，并向美国购买150架 F-35 战斗机。他还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和北京在那里营造既成事实的企图。河野太郎说，日本不能够亦都不会对中国的企图视而不见。他说，如果日本对中国改变国际秩序的企图视而不见，被中国继续损害国际准则，受到负面影响的不会只是印太地区，而是会扩展到世界各地。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国为美国驻军分担更多的费用，并导致同一些盟国关系紧张。河野太郎说， 他希望美国方面了解，日本长期以来为美国驻军提供稳定的基地和财政资助，虽然驻军的受益者不单止是日本，亦都包括美国自身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美国之音的报道。
基督教迫害监察组织闯开的门最近发布2020年全球监察名单，名单列举全球打压基督教徒最严重的50个国家。今年报告特别指出中国迫害基督徒的情况更加恶化的趋势，表示中国政府利用科学技术加强对人民监控的力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与劳工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出席了上个礼拜三的报告发布会。他表示美国重新致力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承诺，包括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今年报告特别聚焦中国日益恶化的基督徒处境以及科技在当中发挥的作用。敞开的门组织的行政总裁戴维寇里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写的，他说他最近到访北京期间发现他无时无刻都在闭路电视监控之下，他都不确定他的酒店是否遭到录影录音监控。这个就是中国基督徒面临的处境，他们不断受到政府监控，政府要确保他们不会乱来，确保耶稣不会同国家的意愿互相冲突。他说这就是该组织每年追踪的迫害基督徒的形式之一。中国去年在这份名单中排名27，今年退步到23。该组织援引美国 CNBC 频道的统计说，中国大约有4亿1500万的监控镜头，这个数目总在增加紧。同时中国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并制定购买手机需要扫描面部的法律，这些新技术都令到中国政府在追踪民众方面更加有力。此外，该组织表示中国政府正到全国范围推动社会信用体系，而有消息说有社群预计对他们所称非法散播基督教的人士做出惩罚。该组织担忧中国政府以监控技术配合社会信用体系的做法，将会使到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更为艰难。报告说中国基督徒面临来自共产党压迫，政府试图将所有宗教中国化，要求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信仰与共产主义的诠释保持一致。政府对信徒施加的压力日益升高，包括采取更多监控、控制和限制。该组织说假如教会或者牧师被认为过于感言或者有政治目的，可能会被到监控甚至受到监禁。几个礼拜前，中国一间法庭判处牧师王仪9年监禁，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引起社会的关注。王仪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说，他对王仪被以罗织的罪名秘密审判感到震惊，呼吁北京立即释放他，并结束针对基督徒和宗教群体成员不断加剧的压迫。北韩连续第19年在这份报告中排名第一，是全球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国家。该组织估计北韩2500万人口当中约有30万名的基督徒，但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是基督徒，将被视作政治犯来到遣送到去劳改营，或者是就地处决，处境极端严峻。排名第二到第五的依次序为阿富汗、索马里、利比亚和巴基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